奉主耶稣圣名，我们下午一起来学习这一节的分享是谈苦难的张力。我不用特别隆重的介绍它，因为它也是我们细胞里面的一个小细胞，跟我一样哈。我们要来听苦难这件事情，来请坐，我亲爱的弟兄。我不知道大家对苦难的认识是怎么样的一个方向还是感受。在真耶稣教会里面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几乎我们每一个人都经历过很多的苦难，几乎哦，只是时间是什么时候，每个人都不一定。有的人可能正在经历苦难，有的人是刚刚过去，都 OK。可是苦难对我来说是一件很奇妙的事。要谈生命历程，必须谈苦难，是因为苦难把我们连接在一起，整个基督展现出来的形象。透过十字架这件事情，就是在讲苦难，苦难之后才会有重生，所以苦难跟生命是必须连接的，好吗，亲爱的同工？如果一个人要生命增长，却不想要有苦难，很抱歉，刚好不是这一条线路。这条线路是需要透过苦难的，苦难会把我们的话题整个放在一起，苦难会把你跟我连接在一起。所以弟兄姐妹，苦难看起来其实真的很可怕，不想接触，因为社会化告诉我们那是一个失败的象征。可是在基督的里面，苦难竟然是一个成功的标杆，是往生命深处走的一个路径。所以我用这样子来点出说，苦难是我一直在寻找的这样的人，也就是说跟苦难的人去做朋友好吗？你们有机会要跟他们建立关系，你不要只跟大老板建立关系，大老板里面也有苦难，真的，只是不容易让你探究出来，所以跟他要花比较长的时间。我就会先找比较不是大老板的人，这样子啊，不是说大老板不好哦，是你要花比较多时间，因为他要卸下他的面具，起码要两年嘛，对不对？可是我的弟兄姐妹在角落，教会的一个角落，旁边的角落，我一看，我就去找他，跟他做朋友，很容易耶。你只要一跟他坐在一起，就说最近是不是很苦恼，他就会告诉你很苦恼。但是你问大老板说最近有没有苦恼，他就会跟你讲股票。就是他不是不好哦，你不要笑他哦，哼，他也是神用重价买来的一颗细胞。可是他要花比较多时间，看你的功夫咯。我比较没有功夫，我都是去找我们的角落，我们的弟兄这样子哈。弟兄，我们这里面有一些人不是来自新庄，对不对？我也不是啊。结果我的弟兄，亲爱的弟兄，我的同工，在最近这一段时间经历了一个巨大的人生的一个苦难，我觉得是一个苦难，但这一段刻骨铭心的历程，我很想他跟我们可能不是新庄的同工一起来分享 ，OK 吗？好、哦，弟兄，先帮我们，我们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先告诉我们为什么当初虽然会发现说身体上有一些情况，跑去看医生。
哎，我那时候就是身体开始会有手脚会有麻的状况。然后到后来呢，又开始会有那种僵硬的状况。然后一开始觉得只是可能一些筋部的问题，所以就没有特别注意。可是后来
什么问题？
筋都哦，
那有问题啊？
就是坐办公室坐椅子太久，类似这样的问题。
哦，肌肉啦，筋啦，
然后就是给人家推拿。
哦，结果？
可是后来发现状况越来越不太对，然后就开始去大医院检查。那一开始在长庚。就是也是做了一大串的检查，都查不出什么原因。那最后有一个检查就叫我去照断核磁共振。
你们都知道哈、哦？你有跟他一起去吗？哦，初期啊。
然后反正后来检查出来的结果就发现我的颈椎有一个肿瘤的，在颈部的那个脊椎里面，大概第五节的地方有一个很大的肿瘤，然后后来反正听到肿瘤当然是很 shock， 就是很害怕这样，不过还是只能面对。那所以后来又再继续跟那个开刀的医生再去问这样，可是，在长庚那时候在看诊的时候，那个医生啊就看了我的结果，就跟我说这个没有办法处理。 对，然后我就那时候在那一天
你讲得好清淡哦，
被判了死刑，知道
他那一天被判死刑，但他现在用的哦就是这样这样这样哦，就是从一个你看到一个年轻的人，对不对？好，然后应该算健康哦，
算。
你有在运动吗？
有。
你也是想要长生？
对，我想要不要死掉。
对对对，我们是同一批的，然后同都同一批的哈。就我们希望是保持健康，但是又有好的工作，然后就觉得人生就是这样嘛，哈。嗯。
哈。然后家里面又有太太，然后三个小孩。
三个小孩，多小多小？
大女儿现在国小二年级，然后两个双胞胎是四岁。
四岁。四岁跟国小二年级三个小朋友，壮年的时间，然后他就是跟我分享说，他在医院的时候被医生判说，这样子不能处理，就是他的肿瘤因为在什么？
颈椎，颈部的脊椎，
在后面呢，
在前面也有。很好的，因为脊椎是圆的啊，就是在那个脊椎里面这样子。
哦，脊椎，然后脊椎的前面跟后面都包着，这个很罕见吧？算罕见。然后医生讲，专业专科医生，
因为我本来想说，他说那个一般来讲是良性瘤，所以一般有想到那良性还有机会处理。那可是那个医生说。是良性的几率蛮高，但是你这个没办法处理的原因是因为太大了，肿瘤太大，
太大，
然后好像要包住那个椎动脉，就是有把那个椎动脉挤住，看不到椎动脉，所以开刀处理很危险，因为怕把动脉弄掉，就危险性很高，所以他说没有办法处理。
亲爱的同工，让我问第一个问题啊，大家哦，好，问题就是说他特别生，如果肿瘤是生在颈，就是动脉脊椎里面的神经脊椎，还有另外一个是脑，这两种都是很棘手的，是因为你开的时候你就要帮我决定了，就是说比如说我现在告诉你好，他这里囝啦吼，比如讲啊你囝吼啊开，但是他后半生的五十年，这一半边是不会动，然后语言没有，你要不要开？抉择啊！我可以开，但是他后来是这样的人生，你要不要开？你们现在就这样点是什么意思啊？是要还是不要？就点不出来嘛？这要身临其境啊！他如果是你家的孩子，现在我就问你这件事啊。那你就会想说，哦，好，那再换过来哦。如果他85岁，是我们的长辈，他说我可以开，啊，开了以后会这样半身不遂，啊，失去语言，你开不开？你们很现实，就是说啊，还坑了两米嘛，吼，有安慰呀。所以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对生命的认识就是说要看他几岁的，那为什么我请我的弟兄来，是因为他是一个，他的形象是告诉你说他是一个健康的年轻人，壮年，然后他现在告诉我们说在前几个月啊，
五月的时候，
刚刚今年五月份的时候，他被检查出这个肿瘤包住他的椎动脉，然后医生不帮他开，因为觉得说我就算开了，就是满足你的意思说开，可是他动到一点点哦，他们是0.001毫米这样子，只要动到摇到这边都不可以啊，啊这边都听不到，啊我这个就看不到，啊我就是老脆嘛，他们是用这样子来判断，所以我不会帮他开，你情何以堪，年轻不？所以我的，对不起弟兄，我帮你讲更多，就是说那被宣布以后，这是外面嘛，宣布是一件事。当时的心情是什么？被宣布以后说啊，你这个对不起你，我没办法，你这个没得做了。
当时我那时候是跟我太太两个一起去看医生。
OK，
那其实听到第一医生讲第一句说这个没有办法处理之后，其实脑耳朵就一直嗡嗡叫，然后心就是一直沉一直沉，然后后面就已经有点不知道怎么办，六神无主这样。那我就一直看我太太， 我眼泪都快喷出来，因为我一直想到说，我那时候脑海里面能够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哦，我的家人怎么办？
第一个想到
我的小孩子怎么办？因为其实要运动要保持健康，其实大部分都是为了要为了家庭啊，对，要活久一点，让看他们长大，把他们抚养长大。所以那时候其实第一次听到这个消息，其实最难过是不晓得这个家怎么办，我不晓得我的太太要怎么办。假设我真的去主耶稣那边的话，
就你已经可以连接到这边了，因为医生说他不做嘛。
对，因为那时候最大问题是我没有想到这件事情会发生在我身上，我也是常常就觉得啊，那个到七十几岁的问题，三十几岁不可能会，没有，我是说可能比较后面才会去面临到这些事情的几率比较大，
就是不会去想到啦。
我自己有准备说会人生遇到这样的事，可是没有想到那么早。
对，
所以那个时候对我来讲说，哇，所以说你要让我们那么早就
晴天
经历这件事情，
因为那个时候他说他其实已经是手脚不能协调了，所以他不是说哦不开我就放着，反正十年后还可以再做，不是，是他已经什么手脚怎么样？
就是他那个肿瘤大到已经把我们那个神经啊，那个脊椎里面的神经挤压到，所以变成手脚开始有一些不协调。对，那可能再下去更严重，就可能大小便不协调。
对，所以他是
甚至半身不遂。
对，他其实就是不开也是这样，啊开也可能是这样。所以其实医生就说他不开，就是判他说你就这样等，那那是他的心情，对不对？
对，那时候就是，哇，真的要那么早让我等死这样。那后面连续来了，就是开始想那家里面的怎么办，那我的生命就要到这边结束了。
我喜欢他刚才讲说，第一刹那的那一秒钟哈，是耳朵嗡嗡嗡，然后心往下沉。这个是我没有体会过的，你有体会吗？都不知道哈、哦，就忽然间被宣布说没希望的那个一刹那的感觉，科学家说是真的，你的五官整个会暂时没有感受，就是刚刚听未到，啊，刚刚有一个什么声啊，然后心那也是感受哦，
对，就是感觉一直沉，一直沉，很一直沉，真实，
好真实。这个就是很真实。哎，到我们那一天哈、哦，死亡的老师来敲门的时候，也是会这样哦。那一刹那会先这样，所以我们要先听听看后来发生什么事。因为他是回来又跟我们讲的嘛，意思是说他可能今天我们真的就哦就哦不认识他嘛哈、哦，有可能。可他现在回来，他可以告诉我们那样的经历的感受。嗯，嗡嗡嗡，心往下沉。后来的24小时。有什么转变？
后来24小时，反正后来回家
就还走得出去啊。
其实现在回想有点快忘记那时候怎么走回去，就是整个都是在那个情绪里面。
对对。
那我记得那时候我从长庚在林口那边，那我是骑车回到台
北。哎呦，刚刚有医院出来呢，长庚不爱干医啦哈。因为刚刚有人会觉得说小诊所就转大医院啊。他直接就去专门厉害肿瘤的那个什么脊椎在场科，
是一个副教授，
我敢供出来。我现在只是要形容说那个对比，他已经去到顶尖的，他不要做，他告诉他没得做，你看他的失望，那你怎么走出来？开始，
那时候真的走不出来，然后回到家就一直哭了。然后一直跟太太讨论说要怎么办，对，我们要怎么办的？
你是说坐在那边就一直哭哦？
就我们在医院看完，就是其实有去吃中餐，因为等那个，因为应该说，其实那时候医生跟我说不行，那当然他后来跟我说，我还是可以尽量帮你处理。那不过他整个讲完就说，那你要不要再调片子去其他医院看？那所以我后来就决定，好吧，那他说医生都这样子讲，那我就去调那个影像资料。所以我在那边等一下资料的时候，就跟我太太去吃饭，然后我还记得她吃了永和豆浆，然后我根本吃不下。我觉得那时候就是一直整个在
吃不下
情绪里面，然后所以后来下午回到家就一直在想说，哇，接下来要怎么面对这件事情，然后怎么样帮这些小孩子安排后面的事情，就是开始在想这些事情。
真的，
对。所以很痛苦啦，对吧？ 然后我记得那天晚上也没有办法睡觉，就是躺在床上，然后就脑袋里面就是一直转。
那时候会想说我要去祷告吗？
我其实一回家就跪下去祷告。
OK， 结果，
因为我那时候其实连跪的这个姿势都不行，然后我在那边跪在那边祷告，因为我那时候也是因为压迫嘛，所以那个跪的姿势会，
他身体都
跪不住啊，会往前倒。然后我就跪在床上那边祷告的时候啊，我也跪不住，就趴着，我就觉得我连跪着祷告的这个姿势我都没有办法做，对，然后你要我怎么办？其实那时候也算是信仰上一个很大的挣扎，一直在问说主耶稣为什么让我遇到这件事情，
太突然，
不能说没有怀疑过这个信仰，就怎么会这样？我一直跟神很像在摔跤这样子，
为什么你这样对我？
为什么？对，然后要他给我一个指引或答案，知道吗？
讲得很好哦，一个指引，一个答案。其实那个是整个慌掉的，因为我觉得是太突然了，从心里来看。
对，哦，
所以你有祷告，然后呢就起来，然后就哭。
对，
然后
因为那天晚上我刚好礼拜五晚上又教会有排翻译啊，然后我想说
排翻译，
那我要不要来翻译？我其实是不想来，因为
当然啊，谁要来啊？
可是我后来想说，有可能最后一次。然后我就在这边翻译这样，
结果
那翻完
那个心情是什么？我比较想知道，
就是最后一次的感觉啊。
哦，就带着
对，然后那天传道还唱一首诗，
是什么？
非常好一首诗，每一天我一边唱一边就是在台上一边哭。
你说你站着就开始哭啊？
就是对，
大家都没有发现，
没有撞，大家都是啊。对，我那天还就那下午我有跟传道讲，传道这个可能是我最后一次帮你翻译，就带这种心情。
这个只有当事人自己可以体会，因为我们真的不知道，他如果没说，我们其实不知道他站上去做这个圣工是带着什么心情。他已经流泪到外面了，里面哭外面哭，就是又唱每一天，然后那个歌词其实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因为他说神让你看是儿女的珍宝，然后带你每一天的走过什么什么。他对你来说那个歌词应该是
很催泪啊，
那个都不会啊，冲击不会。
其实那个情境就会，周围的事情就会让你一直联想到很多事。像那天传道，我还记得他讲到，就是讲提摩太他的教育是走他靠他妈妈跟靠他
奶奶。
我想说，哇，我的小孩会不会这样子？因为我要走了，就是都会一直联想到这些事情。
哦，什么都联想到下一步跟生命有关。所以人很妙哦，就是平常你也听撒摩尔啊。
是啊，
可是你平常就没有这种感觉哦，
没有那么的直接到内心的深处。哦，我那次就觉得哇，好像就是跟我的生命有关系。
所以这边要岔题了，亲爱的同工，一个意外的、一个苦难的、一个痛苦的东西，忽然进来的时候，它会整个动摇里面所有的感受，很奇妙，它整个会摇动。所以现在又问你们了第二题，你们觉得好不好？啊？痛苦又很矛盾了哈，刚刚跟开刀一样也是很矛盾，现在痛苦来也是很矛盾，可是神就说他爱我们，你怎么办？乖去每一天。哦，你现在已经可以感受他的感受哈，你们真的是很棒的陪伴者，已经觉得两难了。那你看，如果你没有这个感受，你去关怀哈，你会觉得没什么。哎，哎，靠，有信心的啦吼，吼，哎呦，啊，晴天霹雳哦，阿爸紧呐，晴天霹雳，我帮你祷告，那个就很容易讲出来。然后他没有感受，因为他整个是动荡到整个里面是混乱嘛。那现在我问你们两个问题，就是你已经开始说不知道怎么选比较好，这就对了，就是将心比心了，这个是我们要的陪伴，好，练习这个哦。所以我不是只是要挖他的东西，而是要从他的见证分享来套用我们现在关怀的心境。你要练习心境，你如果心境没有，心理的情况进不去的时候，你很难做关怀。你看现在他们整个对你的反应，你会不会很想再讲更多？
可以。
我觉得他很冷静，是因为他预备了很久讲这件事。那我先要问哦，你刚刚就开始了，实际了，你有孩子，你有家人配偶，这样子。那你现在怎么去 在这么短的时间去表达你的东西了，因为你里面有感受，比如说下一步啊，孩子你要乖，你说啊，太太你以后可以再嫁别人，我不知道哈，我乱问，就是说你那个里面的心境是怎么样去表达这个事的，因为你要讲嘛，你不能自己在那边一直想啊。
表达的方式就是，家人的话就跟我太太就会一直在讨论说，怎么遇到这样的事情，那要怎么办？那我太太就一直很冷静这样，就是反正就遇到了就是要一起面对这样。然后对小孩的话，因为我两个比较小的就听不懂嘛，跟他讲他也听不懂。那大女儿的话就会跟他讲比较多，就会跟他讲说，如果我有一天不在了，你要干嘛干嘛，就会跟他。
这么轻描淡写再来一次啊！
就是会跟他讲说
啊，你通常叫他什么？你通常叫他
叫佩安，
佩安，对，佩安。
他在楼上，对，他说，如果爸爸如果真的不在了，你要听话，然后要，就是要多帮妈妈，要懂事啊，就是类似讲这些。
他听得懂，
他懂。
你怎么样知道他懂？
因为昨天我在问他，他记得。
昨天，我现在是说当时，
当时他懂啊，因为他也是一边跟我一边讲一边哭的哦，所以他应该是听得懂。
是不是你也哭
啊？对啊，哦，
所以眼泪是可以让一个人当时混乱的情绪表达出来，所以你们就要知道了，又知道了。当一个人哭的时候，你们如果说哇，囡啊，麦考让我压缩。这样就又没有将心比心了，那他现在一直哭，你也不能说尽量考，尽量考也不行了。那你现在要怎么说？说得恰到好处。那我来分享哦。一般我就会说，这样的眼泪现在代表了什么？可以教我吗？这样子。现在你的眼泪代表了什么？可以教我吗？那他可能就会告诉你千头万绪的心情，有可能。好，可以练习哦。好，再来。那对不起，我一直打断你。
不要管。
现在你跟他们说完了，对不对？我要进入内心世界，弟兄，你怎么跟自己说这件事？
其实那个过程就很像把你过去一辈子的整个信仰就拿出来，重新再揉捏一次，就是开始在回想说，那你这个信仰到底是怎么样？那神对你的意义到底在哪里？那你过去听到的一些道理，是不是现在就要用上？那就是一直不断的在心里面跟自己对话，跟神对话，然后是一个蛮，就是那个感觉，就是一直有时候感觉好一点，就是比较开心一点；那有时候感觉又比较不好，又比较难过，就是一直在那个震荡里面起起伏伏，然后一直反复这样子。
你有到达一个地步，会真的告诉自己说，那我能做什么？我不能，那我交给你。你有到这个地步吗？
就是隔了两三天，就是我本来去参加一个亲戚的婚礼啊，在哪
里？你还去出去啊？
也是抱着最后一次安全。
他刚刚是先翻译哦，你不要听错，很紧凑的哦。星期五翻译，
星期五翻译，然后星期六有来的聚会，然后星期天去参加一场婚礼。
这么隐秘吗？
好，我都是抱着最后一次，
最后一次，结果在婚礼人家喜宴呢，
对，人家很开心，
对
对，啊，我很难过，因为我一直在看这个婚礼，就是我的亲戚结婚的时候，在想说，那我有没有机会参加我小孩子的婚礼？就是脑海里面一直在想的是这些事情啊，
真的真的，
然后听到主婚人在讲话，我觉得哇，以后我反而当主婚人讲这些话，就是一直在想，
想到自己，
对，可是呢，在那一天回来从台南。回到台北的路上啊，就在坐公车的时候，就突然间有一个念头就转变，就突然想说，是不是我那时候其实最放不下的是两件事情，在我内心里面，其他什么事都不重要，就是两件事，一个是自己的生命，就不知道是不是到这个时候三十几岁就要结束，然后第二个是家人的未来，就是没有爸爸的、没有先生的家庭要怎么办。可是，在坐公车那时候，突然就有一个念头，想说：如果真的主耶稣要让我回去，我觉得可能主耶稣会安排的更好。也就是说，或许主耶稣觉得我走了，比我留下来 对他们更好，就那个念头就这样一转，然后那个也不算在祷告，但是那个在心里面就跟主耶稣说，我本来把这两件事情，就是生命跟家庭抓在自己手上，
对，
我就跟主耶稣说，我把这两件事情交给你，然后就感觉好像就是把这两个主交给他，然后从那时候整个心情就有一个没有说完全就变得很平静，但是感觉上就比较踏实一点，感觉好像好吧，那就是这样子，我接受了，
交出去，
我接受了，
对，就是接丢出去。那当然还是会难过，还是会不舍，但是感觉把这个东西交出去了。那我觉得那个时候是一个很大的心境的转变。
这个转变很奇妙哦，在不是他在那边呼求的时候，是在经过48小时之后，他在坐公车的时候，那个意念进来的，就是如果今天神看我的生命现在应该走，会对这个家庭对这里更好，那么他愿意离开，那个是一个整个的转变，这个转变的力道很够。那我觉得这个转变就有一点奇妙了，它算是一个平静的东西进来，力量，
我觉得算是一个平静的力量进来，而且我也不晓得为什么会就突然这样子转变。然后我后来自己只能归纳，就是会不会是因为我其实新庄教会很多人都知道我的事情，那大家就帮我祷告、
okay.
然后时间一到，水到渠成就，
哦，
就念头就转变，
就是那个时间，
对对对，
时间点，神真的让你，其实是蛮奇妙的哦，他是蛮短的时间，在48小时。我刚刚为什么强调这个，就是人整个慌乱的意念会在很短的时间之内有一个高峰期，然后在一个落到谷底。那他很特别，他一个人正常的是从慌乱进来，对不对？然后后来透过祷告、呼求、挣扎，这些怎么都要经过，只是他的很快，他的累积在一两天之间，不像我们有的会拖个一年，他的是很快，因为他的是立刻突然被宣布的，很不一样，这种都是一个很巨大的转变哈。那有了这个转变之后，你刚刚提到说，这件事情，因为现在我们有机会看到他呢，是因为他的见证，后来他转到别的地方去做手术，他没有再回到原来的那个医生。那后来，神怎么安排他，领他再去到另外一个，可能不是怎么样，我不知道，反正就后来就移出去，就开始做手术。一共做几次手术？
总共做了3次，
三次，
然后就3个礼拜。
第一次呢，多长的时间？
第一次，应该说进去就开始，刚讲说那个肿瘤包起来嘛，那当然一开始进去，医生就赶快帮我做检查，做一些什么血液摄影这样子。然后后来发现，感谢神，那一条血管没有被包住，是被推到后面去，所以医生说他可以，那就可以帮我处理。所以就在那家医院就开始进行开刀，然后要从后面先开，把肿瘤清干净，然后再开第二次从前面，因为我有一节骨头其实被那个肿瘤已经侵蚀了，所以他把那节骨头换掉，换了人工的这样，所以医生反正说要开2次，然后反正第一次进去开的时候，开了很久，开了12小时。没有开完，因为医生说我流血太多，而且很难清，因为他从后面这边很精密的，就是要慢慢开这样。所以12小时开完，他跟我说这个没有办法继续开，所以你要先暂停一下，所以就买一送一，就要再开第二次这样子。就总共后来开3次，
装拉链好了，
对，就是装修，就从同一个地方再隔一个礼拜，再从那个地方再进去，把剩下没有拿干净的肿瘤再拿干净，所以2次。然后最后一次再从前面就是脖子划开，然后进去把那一节骨头扯掉，然后换一个人工的进去，对，所以总共在医院住了3个礼拜，开了3次刀。
我觉得很感动，是因为他现在可以站在这边告诉我那个经过，因为我们通常觉得开刀其实对我来说是一件大事，那可以这样一次一次经过他详细的见证，你们可以再去请问他，或是去跟新庄教会借CD 还是买 CD 来听。我比较想要知道我亲爱的弟兄，是因为在这个苦难的边边会让他想到，因为他很靠近死亡，当时他会觉得是没有希望，对我来说就是一个结束， 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会勾勒出，因为我对他的家稍微有点认识，我就会想到弟兄的母亲跟弟兄的阿嬷，因为弟兄的母亲跟阿嬷也是因为肿瘤离开的，对吗？
我的奶奶是乳癌，然后我妈妈是大肠癌，然后奶奶大概是10年前过的，10年前，对，然后我妈妈是两三年前过世。
那当时候你这样遇到之后，你可以这样回忆，还是在这一段病痛苦难中，你回忆到说你怎么在他们最后的人生阶段接触他们，陪伴他们吗？
我奶奶那时候因为她乳癌后来扩散到骨头，所以她其实后面很辛苦，她在安宁病房住了快一个月。那因为那时候我还是学生，所以我的时间很弹性，所以大部分的时间都是我在旁边陪他，所以那个后面有一段大概一个月的时间都是我陪着我阿妈，一直到他走这样子。然后我妈妈也是大肠癌大概前后不到一年，然后这个过程就是跟我住在一起，所以就是也是看着我妈妈一路这样病痛到最后过世这样。那我自己会觉得说，其实这两次的经历对我来讲，好像是在某种意义上在对我做一种预备啦，就是在从他们身上看到很多值得学习的事情，然后都会觉得说那是可能是我自己，当我自己面对我自己的死亡的时候，这些都是给我一个很好的学习的一个经验。
举例，阿嬷，
譬如说
奶奶的事，
不过奶奶她到最后也是知道没有办法了，就是病就是不会好了，已经都全身扩散，你这是要回去见主耶稣。我有一次记得我在病榻就跟他聊天，就跟他说，我就打从心里面就跟我奶奶说，阿嬷，我其实蛮羡慕你的，因为你快要去见主耶稣了，这样子，我们是可以这样子聊。然后他就笑得很开心，
是
他那个脸是我这辈子看过他最笑得最开心、最漂亮的一个
灿烂，
很灿烂。对，即使他还是很痛，因为他骨啊，大到骨头后来是每呼吸之前会痛一次，所以后面都要吗啡再控制。但我就看他那个过程，就觉得哇，他这样子都还能够守住这个信仰，就让我觉得真的他对神的信心非常的大。因为我奶奶是我们家第一代，他带我们家来信主的这样。然后我妈妈的状况也是，就像刚跟我爸中午在聊天讲的，就我妈她那时候到后期也是知道自己，就是医疗没有办法了，那也就是只能等死。可是她到最后，他并不是用等死的这个观念去面对他的死亡，而是他一直在说他在等主耶稣。那我就觉得哇，那时候我曾经跟我妈聊天的时候，我跟她讲，其实妈妈，我觉得你真的是已经是义人了，因为你没有看见就相信啊，你看见这些都已经世上的东西都已经没有救，可是你还能够抓住这个信仰，我觉得你那个信心是真的。所以从这几次的经验，其实让我自己在面对我自己的事情的时候，我觉得某种程度上可能潜移默化有一些帮助。
回忆当中你最后跟奶奶的相处、阿妈的相处，你有看到她最后一口气？
有，因为 那个时候大部分都是我陪在旁边。那要讲那个过程，
你不是说你在旁边吗？
反正那天要断气的时候啊，其实那天是我在旁边陪她，在安宁病房，
结果
然后我在看电视啊，
结果
要看那个连台湾的连续剧
啊，结果
然后突然很神奇的，突然电视就没有讯号了。然后我那时候觉得就怪怪的，好像什么事情要发生了这样。那果然我看我奶奶那个，她本来呼吸是很规律的，可是她那时候就感觉有点呼吸不太一样，我就知道她可能快要走了这样。我就赶快把所有的道具弄了，就是放 CD 啊，开赞美诗啊，然后旁边连声琴给他听这样子。然后反正最后他就看着他慢慢的吐出最后一口气，然后离开。然后离开的时候，其实我还按着他的头跟他说，就是恭喜他，就是阿嬷，恭喜你已经卸了这个世上一切的牢，不会再痛了，你去主耶稣那边这样。
你当时就可以这样讲，
我当时就这样讲，然后就接下来就开始打电话。
那你的陪伴其实很成功哎。
我觉得其实那时候， 我很想陪伴在旁边，因为我一直觉得我阿嬷是我们家的第一代信徒。我想看一个人的信仰，看这个人对神的这样的信仰，到底在他最后面对这个死亡的过程当中，他是怎么面对。
那你怎么可以看连续剧呢？
他是没事干，这个过程有点冗，有点长，所以
是。哇，所以你是看着阿嬷这样离开的？
对，我看着阿嬷，
然后最后甚至有一点是祝福她的味道，哎，
是，
好像是一个，对我来说好像是一个大使，好像一个，你好像是耶稣派来的大使，来告诉他说，是的，你就往这边走就对了。哦，那个感觉有没有？好像一个大使，他没有把他拉住不要走，他是祝福他说，对了，你往这边去，荣耀在你的身上。哎，很感动人哦。你好像一个大使，哎，代表天国的大使，有这个味道吗？当时
没有。
我现在讲，你有这个味道吗？有。讲一讲，妈妈也是你最后陪伴，对不对？
没有，妈妈就那时候最后不是我在，是我爸跟我弟两个人在。因为那天其实我有要带小孩了，所以但是我知道我妈妈那天可能要走，然后在她那个反正要在走之前，我其实我爸那时候一直催我走。可是我知道，那个时候可能是我最后的陪我妈的一个时间。我说我一直不想走，可是我没办法，我要带小孩。反正最后真的不行了，然后我就要回去。我还记得我也是在我妈的耳边就跟她讲，她那时候还是听不到，虽然她已经一直在迷离我。她会是跟她讲说，就谢谢她这一辈子这样的照顾我。
然后不要笑啦，快点啊！
就是，
所以你其实有跟她说，
我跟她讲。然后
把你的，
我也知道他要去主耶稣那边，
就把你的感谢，
对，就把我感谢跟他讲，然后他听了之后听，就是有稍微一个反应这样。
哦，他其实有反应，
我知道他有听到，他说纯粹是点个头这样。然后就回家了。
爸爸中午是说他离开，就是他的妈妈就是太太嘛，他会激动对不对？他会激动，然后他激动是因为爸爸跟他说什么话？你要帮爸爸说。不然太感伤了。
就我爸跟他说，就因为我妈那时候可能还有一些挂虑啊，就主要挂虑我爸这样子。然后他就跟我妈说：“我很爱你啊，然后就是你知道另外一边主耶稣在等你，你就赶快放心的过去这样。”然后我妈过没多久就走。嗯，
就是真的放手。真的让他就是好像一个大使刚刚的感觉，虽然我们没有这个概念，可是我帮大家形容出来，就是你最后身边的人如果愿意放手的时候，当事人其实会知道的，他会很安心走掉啊，弟兄。所以你不单单是经历苦难，然后自己做陪伴的工作，今天是因为你走过这些之后，你可以帮我们分享一下，你如果期待你现在，比如说你在苦难中，或是你其实就像母亲的当时最后的情境，因为你经过，你会希望我们来看你的时候跟你说什么吗？
其实这个问题自从朱大哥跟我讲之后，我一直想很久，包括我自己生病那时候也想很久。我会觉得说，如果我那时候是一个知道自己即将要走的人，我会希望听见来看我的人告诉我说，我的这个病痛，这个苦难，对你们有什么意义？
哦，对你有什么意义？
或你在我身上看到什么？
哦，我在你身上看到什么？
哦，因为像那时候我自己的经历是，有一些教会的同龄啊，我听到了，比如说我弟他本来那时候在教会接负责人，就很累这样子，然后他就说，听到我的声音之后啊，他就跟另外一个弟兄讲说，啊，看到我哥这样子，我还是多做一点啊。然后我就感觉说，哇，原来我这个生病有帮到一点忙的，就是让你感觉，哎，这样的生病是有意义的啊。
是，真的会蛮想到我们的意义哦。那我们这样，比如说我们都很热心去看啊，然后会跟你鼓励啊，这样子不 OK 吗？
也是很 OK 啊，而且其实有几次教会的同龄来探访，我也是很感动，因为
OK。
我觉得他们不会像你刚刚那种示范，就是来跟我讲你要多祷告啊。我遇到几乎都没有
啊，都受过训练了。
现在可能训练都很好，
所以整个新庄是很
多。我不止新庄啊，包含那个松山的
北区。
然后我其实很感动，是在比如他们看我的过程当中，
对，
然后我是会，他们其实不太会说什么，可是就是在旁边陪你这样子。然后尤其是我很感动的是，其实我们结束不是都要祷告嘛？
对，
我祷告就看到有些人在拭泪啊，然后我知道他们是跟我一起受苦。
哇，
我觉得哇，
你讲得好深入哦，
就觉得哎，我这个他不是那种
虚假
，是真的。他是把你的事情当做他的事情，
就是你的苦我也在担当。
对对对对，他感也感受到你的苦，这样就觉得哇，那这个关系是真的。
OK， 感谢主。所以去的你都你以个人很个人的感觉，你都不会觉得哇，几丁几丁一起来。哎呀，
不会啊。
哇，
因为应该说，如果你的那时候状况如果是不是被插管什么的，那时候来是 OK 的。
插管你也不知道啊？
不是，我是说就是什么插尿管啊什么的，不方便见客的时候，那时候，但是那个过后是 OK 的。
哦，过后是 OK 的。
对。
最后了，最后一题。今天是因为弟兄他主耶稣给他的生命是还没有到完结，所以他有机会又回来跟我们分享这个见证，对不对？就是因为这样，我现在就很想问最后一题是：假如弟兄，假如。你没有再回来的，那个意思就是说，明天，假如是明天，然后医生说你只会到明天，耶稣也说只会到明天，你现在坐在这里哦，你已经知道是明天，你不会再回来哦，你会想要跟我们说什么？
其实这个问题真的很难。我昨天晚上跟我女儿，我就在问她这个问题，我说你记得爸爸那时候跟你在交代这些事情的时候，你有记得什么？因为我其实不太记得我那时候说过什么，他都一直讲一直讲。然后他跟我说：“有啊，我记得你说不要离开主耶稣。”我说：“哇，原来我那时候讲这种话，我自己都忘记了。”所以我会觉得，如果我真的是被判死刑的人，然后我想要跟大家讲的是，我这次生命有一个很大的感想，就是说。就像圣经里面写，保罗他好像很喜欢看电影，他就说我们都很像一台戏，把使徒列在幕后，然后我们像一台戏给世人跟天使观看。那我觉得我今天是个台上的主角，给大家观看，但是大家有一天会变成在台上的主角。那你们要在看戏的时候好好预备自己，准备自己，你才有办法去面对你自己当主角的时候要怎么样去演出这出戏。这就是我的感想的。
那你会鼓励我们一句话是什么？
鼓励不要离开神了，然后能够帮神多做一些事情，就要多把握时间多做，因为不晓得什么时候被宣布。
这个就是因为有宣布过哦，它会跑进脑海。我们要听的是每一个人浓缩一辈子之后的那一句话，是最经典的。那我们如果可以听到一个又回来的人，可是又假设他今天要离开，他可以告诉我们说：“弟兄姐妹，要记得什么？
不要离开神，
不要离开神，为主多做一些。”哇，弟兄，谢谢你哦！哎，我们给他鼓励一下吧。谢主啊！我们从一个真实的苦难的经历来想人生生命的议题，有时候会蛮贴近的，因为光靠理论来解说，有时候还是觉得不够。一个刚刚五月份跨到八月份，在经历这一段刻骨铭心的一个苦难的经过，而不知未来的时候，我们可以从他的分享里面再学一些东西，把一些他很经典的精准的来跟我们分享，我觉得是我们这一节主要的目的。我们用这样的一个心情会带到下一节课，下一节的另外一个访谈，我们就会从真实陪伴各式各样不同濒临死亡的人的身上去学习到一些我们应该怎么样预备自己去陪伴跟面对这样的事情，这是下一节课的访谈。所以我们会先休息十分钟，让大家休息一下，你们也可以趁这个机会来认识我的弟兄，鼓励他，还是你觉得你听到什么很感动的事情，你想要跟他回应分享，这个就是从苦难中建立新的关系。 弟兄姐妹在真耶稣教会一定要记得去跟苦难的人在一起，好吗？先这样子，因为我们要练习的是这个，你就要尽量把自己放在一个苦难的当中。如果你说你要专业，就往这个上面走，这样子你可以领受很多的事情。我们先休息一下，一起默祷，感谢主。